书接前文，崔道陵问手下什么人到李家店下书，这一下卡壳了。什么原因呢？咱们前文书说过，窦占魁的长子窦大鹏下过一回书信，结果被打的是口恰鲜血给抬回来的。他们的印象以为啊，到那一下书肯定得挨揍，除了圣婴之外，现在又多了个飞天玉虎蒋波芳，那是一头虎。这蒋波芳太厉害了，凭这仨字脑仁都疼，万一挨了揍划不来，所以谁都不言语了。崔道陵就一皱眉，弥陀佛，心说这仗还能打得赢吗？松风信都吓成这样，何况擂台比武呢？心里十分不悦。这窦占魁一看不好，各位啊，宋风信有什么了不起啊？谁愿自报奋勇，我赏银30两。这简直是笑话，大庭广众之下花钱收买，这玩意太泄气太丢人了。正在这时，云南三绝第三绝老剑客徐鹏飞站起来，我说庄主啊，这样吧，我们哥仨来不是吃闲饭来的，要想吃口饭哪儿都行，那么来了我们就是干活来的。我看这样吧，我对杭州挺喜欢，但是呢道路都不熟，我前去下书，顺便溜达溜达看看街景，各位以为如何呀？呀，窦占魁做梦也没想到人家贵为剑客刚来，我这手下人找不出一个下书的，人家要下书这脸就臊红了。哎，不老剑客绝不敢劳动金身大驾呀，这小事一段，您有多大的本事上擂台去施展，这不大材小用吗？哎，自家人怎么说两家话呀？莫非说送封信就掉价吗？我不那么以为，这事儿不必多说了，把信交给我吧。弄得崔道陵啊也挺不好意思的，徐老剑客，那就劳动你金身大驾辛苦一趟吧。哎，没说的没说的。徐鹏飞把信接过来了，转身就走。陈豆虎一看，老剑客您等等，您知道李家老店在哪儿吗？哎，对了，不知道，你还得派人给我带个路。还是的呢。就这么的，他们找了8个人，这8个人陪伴着徐老剑客拿信赶奔李家老店。那要说不叮嘱几句吗？那不多余吗？他这么高的身份，这么大的能耐，你说什么？再说是等于废话了。再看徐老剑客一抱拳，各位稍后片刻，我去就回，一会儿见，一会儿见。带着8个人起身赶奔李家老店。咱们单说圣婴众人，等了多少日子了，心焦火燎啊！圣婴就派店主李林找出几个精明强干的人，围着陈家庄转悠，打探陈家庄的变化。等一天没信儿，等5天没消息，等10天还没信儿。圣婴就纳闷儿，这得等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这蒋波芳是个急性子，蒋波芳冷笑一声：“三哥，等什么呢？都吓跑了。” 你别看散擂的时候他们说些大话，那是给自己下台阶找梯子。什么你等着没完，我们要报复，他拿什么报复？三哥，我看咱收拾收拾回镖局得了。您了要不愿意回镖局子，咱们找个地儿好好散散心，何必在这浪费时光呢？
对，我五叔说的有理，都把他们吓得没词儿了，早跑了，咱还等什么劲儿？
有的人以为不然，完不了。四大名僧被打得那么惨，崔道陵能不闻不问吗？有道是打了孩子，大人不答应啊。也许路远，也许有什么变化，推迟了几天，那么再等等。圣婴呢，恐怕发生意外，让黄三太约束小弟兄，不经自己的批准，绝不能私自离开李家店。除了睡觉吃饭之外，就是练功，谁也不准耽搁。这一些老一法的有身份的人跟着圣婴，这昆仑侠呀心里是越来越沉重，也许上了年纪的关系，跟蒋伯方的思路截然相反。你看蒋伯方吃得饱睡得着，谈笑风生，毫不介意，可是圣婴是顾虑重重啊。也许是百人百姓吧，这个人的脾气秉性他不一样。圣婴每天也抓紧时间练功，一旦平台擂再开擂，肯定越战越凶啊，事先不能不做好准备。另外呢，圣婴把手下的人编成队，日夜巡逻，守门的守门都编出班号，谁也别闲着，唯恐发生意外。今天守门的是两个年轻的小弟兄，打虎太保于兰和于眼高恒，正他俩当班。黄三太交代的清楚，你俩守门啊，外来什么人及时通报，我们住店的自己人出去必须经过你们允许，如果私自把任何人放走，唯你们试问。您放心，您放心，这责任重大，谁也不敢马虎大意啊。小哥俩在门洞里头摆了张方桌，两把椅子，带着几个伙计，他没事儿啊，沏壶酽茶，边闲谈边品茶，这些日子过得十分消停，什么事儿也没有。还正在这么个时候，徐鹏飞领人到了，伙计用手一指，老剑客，这就是李家老店。
哦，
徐鹏飞看了看，这有什么了不得的，不就是普通的店房吗？店房门前街道挺宽，还有个小广场，地势开阔，周围有不少的买卖，那么街上呢，行人车辆陆续不断。老剑客点了点头，告诉八个人在后头等着。他迈步来到近前，这是李家老店吗？于兰和高恒一听声音洪亮，两个人赶紧站起来了，来到店门口一看，黑脸的老头长得身体魁伟，二目如电，一看就知道是个练家子。往他身后一看，还站着八个年轻人，心里就一动，哎，来事儿了，看着没，多少日子的消停现在来活了。这年轻人呢，都有一个心，都好斗，你看这么清闲呢，他们觉着还不得劲儿，热闹着才舒服呢，愿意寻求刺激，心里想 难道说是陈斗虎、斗战魁他们请的人了？大概差不多少。小哥俩站起来到门前看了看徐鹏飞，老头儿，你刚才说什么？这是李家老店吗？啊，对呀、啊，这不金字牌匾写的清清楚楚，李家老店吗？哦，请问十三省总镖师昆仑侠圣英就住到这儿吗？啊，那是一点都不假。您了有事儿吗？你们二位是谁呀？我们呢，实不相瞒，方才你问的昆仑侠圣英是我们授业老恩师，我们是他的弟子，我叫打虎太保于兰，我叫鱼眼高恒。啊，昆仑侠的高徒。二位啊，借你们口中言传老朽心腹话，请通报一声，我要见见昆仑侠圣英。
啊，是是，好。
那么请问您了尊姓大名？
徐鹏飞。
徐鹏飞，哥俩心说没听说过。您在哪行发财呀？废话，问这都没用，快到里通报，我要见圣英。像那个你们小哥俩到里送个信不就结了吗？没说年轻人寻求刺激，没事爱找事。这高恒没等说什么，于兰把脑瓜一扑了，冷笑了一声，哼，哎，我说这位姓徐是吧？徐老先生，
这您说的太清楚了。我老师昆仑侠圣英什么身份？现在是大忙人啊，不能说谁来了都见，他没有那时间呢。
要想见也可以，得说明您的身份，说明您的理由，我得听听值得通报还是不值得通报。值得通报给你打个招呼，不值得有我们就答对了，对不对呢？您到底找我老师什么事儿？
耶呵，
徐鹏飞一看阎王好见，小鬼难堂。哎，你看这俩年轻人好像从醋缸里头捞出来差不多，这个酸劲儿，这心里就不痛快。看来陈斗虎他们说的不假，这上三门的人太狂傲了。老头心里不高兴，脸就沉起来。年轻人说话客气点，我要不说明理由，难道就见不着圣英吗？那当然了，我要非见不可呢。
非见不可？
嘿，怎么着，火药味十足，你还想动五八超是怎么的？动五八超你们敢如何？
呀哈，老家伙，你找揍！
说着说着语言激烈。这徐鹏飞也不是好脾气，心里说话，哎呀，什么平台累，兴师动众的。你看我大哥崔德龄还亲自下了铁窗山飞龙寺，上擂台比个什么劲儿？在这儿比不一样吗？噼里啪啦把他们砸扁乎了不就得了吗？他心里是这么想的，没拿圣英和蒋伯方当回事儿。他这次主动提出来下书，表面是这么回事，实质上他有自己的想法，他想看看圣英和蒋伯方究竟有多大的能耐，顺手把他们全划了了。等我一回到陈家庄，众人一问书信送去了吗？我一笑，何止送书信呢，全把他们打趴下了，明儿个不必登台比武了，我全给收拾了，那有多好，那就人前显圣，傲里多尊呐、啊！ 我也不枉成为云南的三绝之一。要说什么人都有，别看徐鹏飞是个剑客，这个剑客也有没有涵养的，他就是其中之一啊。这人内心十分狂傲，他没想到这俩年轻人对他语言不恭，这火就压不住了，迈大步往里就闯。小哥俩一看，这还了得了，你要造反呐、啊、不允许你进，你为什么往里闯？看来你想找揍你啊。于兰的绰号打虎太保，这年轻人也是性如烈火，你看在圣婴的眼皮底下特老实，离开圣婴这脑袋也难剃啊。他赶紧迎上来，用胳膊一横，干嘛？站住！你找揍，想叫小太爷给你输出皮子不成？徐鹏飞一看，嚯，年轻人呐，你想自讨无趣吗？招！说了个招，使出一招乌龙探海，伸出左手，用仨手指头一掐于兰的肩膀头，耳轮中就听咔吧，
哎呀我的妈呀，疼死我了。
那要说干什么呢？徐鹏飞这一下可够损的，把于兰的左胳膊环给摘下来了，这一摘环啊就是脱臼，这胳膊就失灵了，顿时于兰的膀子就耷拉下来了，疼痛难忍呢、啊，往那一蹲，哎呀，疼死了！哎呀呀！于眼高恒在旁边呢，哎，老家伙，你敢打人？往上一纵，劈面就是一拳。徐鹏飞说了声来得好，闪身把一拳躲过，还是那招。乌龙探海伸仨手指的嘎巴，把鱼眼高横右膀子环给掐开了，顿时胳膊打了。高横哎呦一声坐在地上，也是疼痛难忍、啊、仗着是年轻人，两人又咬着牙起来，老家伙你等着，拖着膀子往里就跑。周围还有几个伙计，伙计一看少镖头都不行，何况是我们呢，谁也没敢过来拦着。单说玉兰和高恒转身报信，刚这么一转身的功夫，正好迎面遇上大侠诙谐老人张平化。张平化想到街上啊买点东西，刚到前院一听嗷嗷直叫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张平化就问怎么了，不知道。正在这时二小跑进来了，张平化就一愣，玉兰高恒你们怎么了？
哎呀，门口来个黑脸的老头，比野的还野，比横的还横，非要见昆仑侠我老师圣婴。我妈就问他你是干什么的，他也不说，三下五除二我们翻脸交手，这老头甚是厉害，一伸手我们俩的膀扇被他摘下来了。哦，
等等我看看。刚说到这儿，要不这事儿啊他容易发展大，他这块有个飞天玉虎蒋伯方，蒋伯方上厕所从跨院出来，边系裤子边往外走，一看这怎么事儿，蒋五爷就过来了。玉兰高恒怎么了？
哎呀五叔，我是怎么回事、
蒋伯方顿时眼眉就挑起来，想过来我摸吗？一摸把环给摘了，这叫脱臼，没事儿。杨五爷一伸手嘎巴嘎巴给拖上了，哎，顿时不疼了。哎，谢五叔，我出去看看。
蒋伯方迈大步往外就走。张平化知道蒋伯方性如烈火呀，过来一把把他拦住了。我五爷，你先等等，我看要闹大事，最好跟我兄弟盛英打个招呼。
啊，不必了，这鸡毛蒜皮的事还用问我三哥吗？
这也问他，那也问他，不得把他累死吗？有我主意。
我也
张平化知道这是虎啊，这是有时候蒋伯方把脸往下一沉，六亲不认，不便往下再说了。蒋伯方迈大步刚到店房门前，迎面正好遇上老剑客徐鹏飞。于兰和高恒用手一指，五叔，就是他。蒋伯方钉子步往这一站，也没说话，就盯着这徐鹏飞。徐鹏飞这一阵也已经进了头层院子了，他也没敢轻易往里闯，这么大的店房也不知道盛英在哪个房间。另外瞎开门往里就闯也有失身份，所以他这个进度比较慢，他迈着方步往里走，倒背着双手，迎面一看，挨打那俩年轻人在左右，后边是个老头，前头是个漂亮小伙。哎呦，这小伙谁呀？长得是一表人才，光彩照人呢。他也站住了，于兰用手一指，
老家伙，老不死的，这回打人的祖宗来了，这是我五叔。
蒋伯方这才说话，呆，我对面来人，你是哪位啊？有什么事儿？你为什么不说清楚？迈步往里就闯，是何道理？那个蒋伯方别看年轻，与众不同，论年纪比于兰高恒大不了几岁，但他是长者，那个气质就截然不同啊！说话唐音洪亮，带着金属般的回声。徐鹏飞就不敢等闲视之，
年轻人，你是哪位？
我呀，蒋伯方啊。
你这你是谁？
飞天玉虎蒋伯方。
哟，
徐鹏飞倒退两步，吸了口冷气，再仔细打量多时，呀，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飞天玉虎啊！我在云南就听说了，这小子一出世，大闹销金台，棍扫销金台，棍扫八大锤，棍扫两龙山，棍扫八大处，这家能耐太大了。闹了半天这么年轻，这么漂亮，哎呀，远的不说，说近的，飞龙寺的四大名僧都被他给打伤的。他有那么大能耐吗？真有点看不出。想罢多时，他点了点头，
哦，
久闻大名，今日得见，三生有幸，姓蒋的，我就是找你和盛英来的。你是哪位？
徐鹏飞，云南三绝之一。
徐鹏飞，我好像没听说过。哦，你来找我和我三哥什么事儿？
什么事儿？我为下书而来。
谁的书信？
谁的书信呢？
铁窗山飞龙寺大和尚崔道陵的书信。那把信交给我吧。
交给你？说得清楚，
我要见老匹夫盛英，还有许多话要对他说，说完之后我才能交信。蒋五爷把脸往下一沉，我说姓徐的， 我你这人是不是有病？
嗯，
你下书就说下书，干嘛把我手下人打了？你今天要自讨苦吃。